这里是 RFI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现在是国际标准时间2025年2月20号22点整，巴黎时间2月20号23点整，北京和台北时间2月21号早晨6点整。下面是新闻节目时间，首先播报今天的新闻内容提要。法国总统马克龙将于下周一前往华盛顿会见美国总统特朗普。马克龙表示，他打算对特朗普说，美国的战略利益与欧洲相同。乌克兰总统与美国特使会晤之后称，交流是富有建设性的。泽连斯基主张乌克兰与美国建立稳固的关系。就特朗普指责乌克兰领导人是独裁者，多国领导人站出来为泽连斯基辩护。法国向科特迪瓦当局移交布埃港军事基地，教皇方济各的身体状况略有好转，可以起床工作。各位收听的是 RFI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下面请听本次新闻节目的详细内容。白宫周四确认，法国总统马克龙将于下周一前往华盛顿会见美国总统特朗普。马克龙表示，他打算对特朗普说，美国的战略利益与欧洲相同。法国总统马克龙周四下午通过社交网络直播的方式和法国人就俄罗斯、乌克兰和欧洲安全问题进行了直接互动。马克龙在回答法国人问题时表示，他打算对特朗普强调，就华盛顿和莫斯科讨论乌克兰问题、欧洲感到担忧的背景下，对俄罗斯示弱不符合美国总统的利益。马克龙重申了他不会向俄罗斯屈服的愿望。马克龙并警告说，在没有为乌克兰提供可靠安全保障的情况下停火，不足以防止莫斯科重蹈覆辙。马克龙还再次表示，他不打算向乌克兰派遣法国士兵，但是如果达成结束冲突的协议的话，法国可能会派遣军队与盟友一起执行维和任务。2月20号星期四，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基辅与美国特使基斯·凯洛格进行了会晤。会晤之后，乌克兰总统称，交流是富有建设性的。泽连斯基周四还主张乌克兰与美国建立稳固的关系。此前2月19号，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曾遭到美国现总统的猛烈谩骂。乌克兰总统被美国总统特朗普称为是独裁者，特朗普还批评泽连斯基不该开始乌俄战争，泽连斯基则反称特朗普活在假的信息空间里。普京与特朗普的关系改善引发了人们对美国与乌克兰关系破裂的担忧，因为乌克兰严重依赖美国的帮助来抵抗俄罗斯的入侵。周四，乌克兰总统在会见特朗普特使基斯·凯洛格之后评论说，乌克兰和美国之间的牢固关系是整个世界受益。他说，我与凯洛格先生进行了富有建设性的会谈，进行了良好的讨论，包括战场局势、如何遣返我们的战俘以及有效的安全保障。就特朗普指责乌克兰领导人是独裁者，多国领导人站出来为泽连斯基辩护。英国国防大臣周四则将泽连斯基和丘吉尔相提并论，请听埃瓦的介绍。
是的，正在挪威访问的英国国防大臣希利在被问及美国总统最近的言论时说，泽连斯基虽然困守在自己的国家，但他领导着自己的国家，且现在一如既往。希利补充说，他是民选总统，他是乌克兰的民选领导人，他做了丘吉尔二战期间在英国所做的事情，在战争期间暂停选举。法新社指出，特朗普最近几天加大了对泽连斯基的攻击，指责他是未经选举的独裁者，是发动战争的始作俑者。泽连斯基在2019年总统选举中获胜， 任期原定在2024年5月到期，但由于乌克兰境内的战争和戒严，当时没有举行总统选举。战争导致数百万乌克兰人逃往国外，20%的领土被俄罗斯占领。二战期间，以丘吉尔为首的英国联合政府也在大战最激烈的时候暂停了议会选举，选举最终在二战结束后的1945年7月举行。本周三，特朗普继续发表有利于莫斯科的言论，声称在这场冲突中，俄罗斯掌握着主动权，因为他们占领了大量领土。周四，克里姆林宫毫不掩饰其满意之情，宣布已与华盛顿一致决定将在所有参数上恢复对话，并称与美国在乌克兰问题上的立场完全一致。
欧盟外交负责人卡拉斯周四在20国集团峰会举办地约翰内斯堡表示，美国总统特朗普肯定是混淆了乌克兰领导人泽连斯基和普京。卡拉斯在南非的新闻发布会上说，当我听到这个消息时，我首先想到他肯定把两人混为一谈了，因为很明显普京是独裁者。就特朗普对乌克兰自俄罗斯入侵以来没有举行选举的批评，欧盟外交负责人认为在战争期间组织选举是不可能的。欧盟委员会表示，乌克兰是个民主国家，而普京的俄罗斯却不是。为了表示团结，欧洲理事会主席安东尼奥科斯塔和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将于下周一2月24号俄罗斯入侵乌克兰3周年的日子前往基辅。在美国国内，特朗普有关泽连斯基是独裁者的言论也遭到美国国会议员的批评。请听本台特约记者陈米亚的报道。
美国总统特朗普日前称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是没有选举的独裁者。此番言论一出，民主党迅速谴责。参议院少数党领袖舒默就表示，特朗普的行为会对美国国家安全造成影响。他说，看到美国总统背叛自己的朋友，并公开支持像普京那样的恶棍，真是令人恶心。参议院外交委员会资深成员沙欣刚参加完欧洲的慕尼黑会议，他告诉美国媒体 ABC，外界对特朗普政府与俄罗斯进行单边谈判感到难以置信和沮丧，并相信任何类似的协议都会给俄罗斯再次发动攻击的机会。伊利诺伊州的参议员达宾称这些言论骇人听闻，并指控特朗普在重复俄国的宣传，散播普京的谎言。弗吉尼亚州的民主党参议员凯恩也指责特朗普再次向普京示好，同时他敦促民主党人为泽连斯基辩护。一些共和党议员已经表示不同意特朗普的说法，但是大多数的人都尽量不批评这位总统。密西西比州的共和党参议员、军事委员会的主席威克就表示，他不同意与普京进行面对面会谈的想法。他说他的建议是不要让普京与民选国家的元首坐在一起。北卡罗纳州的共和党参议员提利斯近期刚前往基辅，他认为泽连斯基和普京在道德上并没有任何的可比性。他表示普京的每一步都在撒谎，他认为在乌克兰问题上，任何让普京感觉自己赢了或是平手的决议都是个坏主意。尽管如此，仍有部分的共和党议员与特朗普站在同一边。参议院的多数党领袖图恩就对特朗普的言论显得较为保守，他说他希望看到的是和平解决方案。密苏里州的共和党参议员霍利则对特朗普推动乌克兰总统选举一事表示支持。他在周四告诉记者，如果乌克兰是民主国家就应该举行选举，他认为这并不难。美国特约记者陈米亚发自华盛顿。
法国议会批准了一项环境法案，在欧盟，法国是第一个批准这一法案的国家。请听杨梅的介绍。
永久污染物的简称为 PFAS， 是一组超过10000多个种类的化学污染物。它因为具有防水、防热、防粘等功能而被广泛用于生产不粘锅、食品包装、雨衣、化妆品等几乎所有的日常产品中，而它们中有的已被确认为致癌物或者可能致癌物。法国国民议会去年4月一审通过了绿党议员尼可拉·提黑提出的有关禁止 PFAS 的法案之后，法国参议院在随后表决时做出了多方面的修改。另外，由于法国生产餐具的赛本公司的抗议，法案最终将餐具等产品排除在法规之外。不过尽管如此，该法案依然是欧盟首个针对 PFAS 污染物的监管法案，将对欧盟的相关立法起到推动作用。国民议会可持续发展委员会上周三表决通过了该法案，预计今天法案将被国民议会大会表决通过。通过之后，从明年1月开始，进口法国的化妆品、服装、食品等受到海关的检查，具体将如何操作？绿党议员尼古拉·提黑向法广解释说，确实会展开对进口产品的市场销售的检查，通过抽样的方式对进口商的产品进行随机检查，违法者将受到严厉的经济制裁。我将亲自关注，保障检查部门拥有足够的运作资金，以禁止所有带有 PFAS 的产品的市场销售。
C'est bien la mise sur le marché de tous les produits contenant des PFAS, textiles, cosmétiques, par exemple, qui seront interdits.
每年一度的哈利法克斯国际安全论坛周四在台北举行，台湾总统赖清德出席开幕式，并呼吁民主阵营加强团结，共同打造全球飞鸿供应链。请听本台记者肖曼的介绍。
哈利法克斯国际安全论坛每年在加拿大举行年会，从2018年开始每年都邀请台湾参加，今年则首次移师台北，见证了国际对台湾的支持。台湾总统赖清德称赞与会者都是自由的捍卫者，他说，当前俄乌战争仍在进行，中国、俄罗斯、北韩、伊朗等威权国家持续集结，加上中国以低价倾销冲击各国经济，全球无论是经济秩序或是民主自由和平稳定都受到严重挑战。赖清德总统还表示，台湾身处第一岛链的关键位置，直接面对威权主义的威胁，无畏无惧地坚守国家主权，维持民主自由的生活方式，捍卫台海和平稳定。尽管眼前的安全挑战大得无法由任何单一国家解决，但当全球民主国家携手合作时，没有任何挑战是无法应对的。今天世界各国领袖和专家不远千里来到台湾齐聚一堂，除了代表对台湾的重视和支持，也展现民主国家的团结合作。台湾总统说，近期他宣布要优先编列特别预算，让国防预算达到 GDP 3%以上，提升国防民生、灾防民主四大韧性，同时还将共同打造全球飞鸿供应链，面对中国主导的红色供应链低价倾销的冲击，台湾有能力也愿意跟民主阵营团结合作。
法国周四将其位于非洲国家科特迪瓦的唯一军事基地布埃港基地移交给科特迪瓦当局。两国国防部长在这座军事基地的阅兵场签署了一份确认法国将该基地移交给科特迪瓦当局的文件。教皇方济各的身体状况略有好转，可以起床工作。梵蒂冈周四上午宣布，自上周五起因双肺肺炎住院治疗的教皇方济各度过了一个平静的夜晚，并已经起床且在扶手椅上吃早餐，这证实教皇的健康状况略有好转。成立超过30年的香港民主党宣布打算解散。根据香港媒体的报道，香港民主党周四晚举行中委会讨论解散事宜，会后党主席罗建熙主持记者会表示，民主党中委会周四晚间通过了解散的建议，接下来将会交由党员召开的全体党员大会表决。 各位，以上收听的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的新闻节目，感谢收听。各位正在收听的是 HIFI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下面请听由肖曼主持的要闻分析节目。
听众朋友，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9日批评美国总统特朗普活在俄罗斯的假讯息世界，特朗普则回呛他是独裁者，两人关系迅速恶化。之后，美国应英法两国领袖下周会晤特朗普，商讨俄乌局势。一周来，对特朗普亲俄疏欧的大变局感到喜出望外的俄罗斯却立即表示，反对北约成员国派兵到乌克兰进行维和任务，这成为俄美关系破冰后莫斯科最大的近忧。法新社报道说，克里姆林宫发言人佩斯科夫20日表示，已同意就所有议题和美国恢复对话，包括与乌克兰交换战俘，但再次强调，无法接受北约组织成员国派兵到乌克兰进行维和，理由是因为维和部队将包含北约成员国的部队，这将对俄罗斯的安全带来影响。最早表示要参与维和的是英国首相斯塔默，他向特朗普提议由欧洲派遣少于3万名士兵到乌克兰，但条件是美国要同意保护这支部队。而特朗普日前在面对媒体时很痛快地公开表示同意英国首相的建议，而在之前的北约会议上，美国新任国防部长公开要求欧洲国家应该担负俄乌停战后的维和任务，但不能以北约的名义还要自行付费。当时听起来，这可能是个美国人不想干的危险花钱的鸡肋任务。而在巴黎非正式欧洲领袖会议上，德国、意大利、西班牙等国都不愿派兵参与维和，只有瑞典、法国愿意参加。特朗普希望俄乌停火的日期越早越好，在与普京电话沟通和在沙特举行单独谈判后，特朗普也对被排斥在谈判桌外的乌克兰总统施加压力，快速行动成为美俄双方的共识。克里姆林宫20日表示对此绝对同意，其发言人佩斯科夫说，我们已经说过，相较于美国前政府，现在的形势对我们更加有利，我们绝对同意美国政府的立场。俄美关系迅速破冰后，目前莫斯科最大的近忧就是未来维和部队将对俄罗斯安全所带来的影响。为什么呢？英国媒体援引数名西方官员的说法报道说，英法正在草拟与其他国家共同派兵前往乌克兰，协助稳定局势，落实俄乌停火协议的计划。这将是英国首相和法国总统下周与美国总统特朗普讨论的议题。报道说，英国和法国传出正规划筹组人数不超过3万的地面部队赴乌克兰维和，下组俄方再度发动攻击的可能，并在俄方出现破坏协议的举措时，能即刻采取行动反制，必要时展开战斗。英法等国维和部队万一需要战斗的话，将采取什么形式呢？据规划，这支部队将着重运用西方军队在空中作战的对俄优势，在乌克兰空域巡逻，并动用军机、无人机和卫星执行情报收集、监控、侦察等任务。众所周知，乌克兰军队的软肋就是没有空中力量，没有制空权。为了避免直接和俄军冲突，英法等国目前不考虑对俄东前线区域进行地面部署。如果不在地面部署，也就不需要泽连斯基所说的10万地面军人。 维和部队人数将少于3万，但善用西方科技和空中行动的优势，初期将重点协助保护乌克兰关键基础设施，包括核能发电厂、港口，地面部队仅仅维持数万人的规模。与此同时，如果加强部署在波兰、波罗的海三国等北约组织东翼国家的兵力，预计也可适当发挥作用。此外，英法目标还包括重启乌克兰空域商用航道以及舰船，来确保攸关乌克兰出口贸易收入的黑海航道安全。另外，赴乌地面部队将由英法主导，但持续与不同国家讨论可能的做法。英法需要美国提供必要的安全保证，特别是空中行动领域，包括美国部署在波兰和罗马尼亚的战机和飞弹，必须随时做好准备，应对俄罗斯可能再现的侵略行为。听众朋友，以上是今天的要闻分析，由肖曼编播，感谢玛莎的技术合作，也感谢收听。
IHFI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接下来请听由李潇主持的法国世界报摘要节目。
各位听友好，被特朗普放弃后，乌克兰陷入震惊，是周五法国世界报国际版面关注的重点文章。美国总统指责基辅是战争的幕后黑手，并称乌克兰总统是独裁者。事态的升级令乌克兰民众和当局都感到震惊，并使这个国家进一步陷入未知。世界报驻基辅记者戴发回的这篇专稿开始就写道，仅仅一周的时间，一切就发生了变化。在这一周里，美国外交努力与俄罗斯靠拢，而特朗普总统的强硬言论令乌克兰陷入震惊之中。来自美国的压力突然骤增，乌克兰当局发表了强烈的声明。最后，作为基辅最重要盟友的美国总统特朗普在周三指责乌克兰国家元首是非民选的独裁者。这一最新事态的发展给同一天开始的期待已久的美国俄乌特使访问蒙上了阴影，而且泽连斯基也在同时表示，对于我们来说，这次会晤以及我们与美国的合作总体上要富有建设性，这一点至关重要。但他没有提及特朗普，只是说有了美国和欧洲的帮助，和平才能更加有保障，这就是我们的目标。文章称，在特朗普与俄罗斯总统首次确认通话一周后，乌美两国元首之间的紧张关系急剧升温，从此每天都有声明或会议暗示可能达成对基辅不利的协议。文章作者认为，在向特朗普献媚数月之后，泽连斯基犯下了捍卫国家利益的错误。首先，他宣布乌克兰不会接受在未受邀请参加的情况下达成的和平协议。其次，他拒绝签署向美国提供乌克兰自然资源的初步合同，这对基辅造成了极大的损害，而且没有任何安全对应的措施。特朗普将此视为美国向乌克兰提供财政援助的偿还。文章详细介绍了几个月来泽连斯基政府和特朗普之间的磋商谈判，直到后来特朗普的唇枪舌剑，指出特朗普关于泽连斯基所谓非法性的言论，加上俄罗斯和美国开始和解，让乌克兰人产生了一种前后不一的感觉，给人一种在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三周年前几天进入了一个新的甚至更加不确定时期的印象。乌克兰人现在担心最坏情况的出现，因为对华盛顿在军事层面和情报共享方面的依赖被认为对乌克兰军队具有决定性作用。白宫现任房客针对基辅同行的指控也激起了部分乌克兰民众的愤慨。虽然国家元首原定于2024年5月结束的任期确实被无限期延长，且国内对他的批评也越来越激烈，但几乎没有乌克兰人质疑他的合法性。鉴于目前的利害关系，绝大多数人同意将选举推迟到战争结束，因为这关系到国家的生存。 文章指出，最近发生的事件严重损害了特朗普政府在乌克兰人心目中的形象。特朗普当选后，很多乌克兰人都寄希望于这位共和党人所谓的不可预测性，希望对普京的不满会促使他加强对乌克兰的支持。然而他最近发表的与俄罗斯官方语言吻合的言语让人大跌眼镜。文章介绍了自本周初以来，乌克兰专家和公众人物在媒体上对最新消息的解读，以及一些乌克兰人的看法。作者引述了一位政治学家的分析说，我们都有点糊涂了。可以看得出来，特朗普想要尽快结束战争，但为什么特朗普在谈判开始前就做出这样的让步呢？我们不明白。我们现在不会回到1991年的边界，也不会加入北约，但谈判不就是先掌握所有的优势，然后再进行调整吗？特朗普立即公开排除了一切可能。文章称，尽管一些乌克兰人的言论中明显流露出犹豫，但基辅街头及全国其他地区却并未感受到这种担忧，因为这里日夜遭受俄罗斯导弹和无人机的袭击，前线的士兵们也继续不懈战斗。三年来，乌克兰人的日常生活一直受到爆炸、葬礼、基础设施被破坏、核威胁等事件的影响。文章最后指出，在特朗普华而不实的言论之外，美俄之间的和解首先引发了乌克兰人对被迫和平的担忧，因为国家的安全得不到保障。然而，正如乌克兰前外长所说的，莫斯科的目标不仅仅是占据几个地区，普京不是简单的为了一块土地而来，他是为了乌克兰而来。尽管克里姆林宫宣布普京准备与泽连斯基直接谈判，但这只是让乌克兰人耸了耸肩，称没有任何意义，并质疑为什么俄罗斯在实力雄厚的情况下会停止战斗。普京和特朗普很可能会会面并达成某项协议，但它永远只不过是一个新的明斯克协议。此外，针对欧洲国家的反应，则认为他们有足够的动力增加对乌克兰的支持和军事预算，但并不认为这些支持足以弥补所有的美国援助。各位听友，以上您听到的是今天的法国世界报专栏节目。本次节目由艾娃编播，谢谢收听。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接下来请听由桑宇主持的聚焦非洲节目。
各位听众大家好，据非洲财经信息通讯社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事前签署行政令，关闭了美国国际开发署，暂停美国对外援助90天。该政令令许多非洲国家政府措手不及。美国国际开发署在西非经济和货币联盟的基础设施、卫生和人道主义援助融资方面发挥着关键作用，该决定的影响可能会十分巨大。今天就让我们来关注被伊伦·马斯克归类为犯罪组织的机构终止运营会对哪些非洲国家带来立竿见影的后果。首先要说的是萨赫勒地区人道主义援助突然中断，在这个已经饱受战争和动荡之苦的地区，美国援助的暂停似乎引发了一场新的风暴。尼日尔、马里和布基纳法索并列美国国际开发署援助在该地区的最大受益国，到2024年仅这三个国家就已从美国获得了 12.64 亿美元的援助承诺，其中包括承诺向马里提供3亿美元，向布基纳法索提供 3.12 亿美元，向尼日尔提供 2.15 亿美元。这些承诺已转化为具体的支出，已向尼日尔支付了 3.32 亿美元，向马里支付了 2.54 亿美元，向布基纳法索支付了 2.25 亿美元。资金大部分来自美国国际开发署。 准确地说，美国国际开发署去年支付的援助金占美国对上述国家援助承诺的 99%。 这些援助用来覆盖以下基本项目，如食品分配、医疗保健、农业发展和对流离失所者的支持。随着援助冻结，萨赫勒整个地区的援助网络面临枯竭的风险，这无疑将进一步影响萨赫勒国家消除贫困的努力和反恐斗争。作为美国在萨赫勒的坚定盟友，塞内加尔和科特迪瓦也将不同程度地受到影响。塞内加尔和科特迪瓦是西非货币联盟在萨赫勒地区的地缘政治稳定器，两国政治稳定、民主制度不断完善，迄今为止一直是美国在萨赫勒地区可以利用的战略合作伙伴。达喀尔曾在2024年获得 2.09 亿美元的援助承诺，美国上届总统拜登在卸任前向该国实际拨款 3.25 亿美元，美国对科特迪瓦的援助也有所增加，已经支付的援助达 2.46 亿美元。这些资金支持了一系列项目，如基础设施建设、中小企业融资、加强教育和卫生部门运行。随着美国资金中断，这些项目可能会放缓甚至停止。阿比让的城市交通现代化项目可能面临威胁，该项目的一部分资金来自美国千年挑战公司。千年挑战公司简称 MCC， 是美国政府于2004年成立的一个独立的对外援助机构。 MCC 的宗旨是通过投资于基础设施、农业、能源和私营部门，帮助发展中国家实现可持续的经济增长。与传统的援助方式不同， MCC 采取的是择优录取的援助模式，将援助与受援国的经济政策和治理水平挂钩，通过严格的筛选，选择那些在经济政策、治理能力和对贫困问题的承诺方面表现优异的国家。 MCC 的援助不是无条件的，受援国必须满足诸如打击腐败、环境保护、尊重人权等一系列条件，强调援助项目的可衡量性，要求受援国设定明确的绩效指标，并定期评估项目的进展。在这一框架下，塞内加尔不久前刚与美国签署了第三份发展蓝色经济协议，美国去年为该项目至少拨款 1.46 亿美元。对于上述两个西非货币联盟领军国，美国国际开发署预计2024年向两国卫生部门投入了不少于 2.83 亿美元的资金。对于西非货币联盟另两个成员国贝宁和多哥，美国的援助无疑较为温和，2024年分别承诺援助7700万美元和3600万美元，但它是两国几个关键领域的重要资金来源。美国对萨赫勒地区提供的庞大援助覆盖了多个关键领域。到2024年，美国各机构已为卫生领域拨款 5.25 亿美元，用于疫苗接种、抗疟疾和抗艾滋病项目，4.59 亿美元用于人道主义援助， 3.66 亿美元通过千年挑战公司提供，主要用于基础设施建设。目前已有近940个项目正在进行中，资金突然中断引发了人们的担忧。人们不禁发问，没有美国的支持，哪些项目还可以开展？哪些国际参与者能够填补这一资金空缺？关闭美国国际开发署的另一个受害方不是一个国家，而是一种疾病。抗击艾滋病的斗争将为特朗普的这项法令付出代价。目前有超过2000万人正在接受美国总统艾滋病紧急救援计划资助的治疗。该计划是全球最大的艾滋病防治计划，于2003年由时任美国总统乔治·布什签署 总统防治艾滋病紧急救援法案后正式启动。这是一项由美国右翼政府发起的全球性卫生倡议，旨在遏制并最终终结艾滋病大流行。非洲是目前受艾滋病影响最严重的大陆，但一旦停止援助，许多人将终止治疗。在世界上艾滋病感染者最多的南非，自上周以来患者就无法得到治疗了。美国援助的冻结对非洲大陆脆弱的经济和政治稳定可谓是灾难性的，对于所有身处冲突地区的平民来说更是悲剧性的。以上是今天的聚焦非洲，我是桑宇。
各位正在收听的是 HIFI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接下来请听由杨梅主持的环保天地专题节目。
听众朋友，法国绿党议员尼克莱贴黑提出的有关禁止生产与进口永久污染物，也就是 PFAS 的法案，去年四月一审通过之后，今天终于将被正式表决通过。期间法案通过了参议院的修改，在污染者赔偿以及必须检测的污染物的数量上被削减。法国总统马克龙去年解散国民议会的决定延缓了法案通过的日期。不过尽管如此，今天的通过依然是具有象征性的一步，它将会推动PFAS 在欧盟范围内受到禁止的决策。法广在此前的节目中已经多次向大家介绍了 PFAS 污染物的来源以及它对人体的危害。整体而言，可以说 PFAS 污染最早源自美国。上个世纪80年代，美国化工厂搬迁至欧洲，本世纪初全球的化工厂几乎都外迁至了中国， PFAS 的污染也就从美国开始扩散至欧洲，今天又大规模的污染中国以及世界其他地区。因此 PFAS 污染在全世界各地无处不在，而相关的禁令却刚刚才开始。那么法国国民议会通过的有关禁止 PFAS 的法案具体有哪些内容？首先，最初的法案规定在法国领土全面禁止 PFAS， 不采取过渡措施。在审阅过程中，禁止措施被分为两个阶段实施。从2026年起，禁止以下四种类型的产品，即食品包装、化妆品、打蜡产品和纺织品。然后从2030年起，所有其他用途的产品，当然除了一些基本用途所必需的产品，例如心脏起搏器等医疗产品，以及有助于行使国家主权且没有替代解决方案的国防产品，再就是被用于特殊用途的纺织品，例如消防队员穿着的防护衣等等。因此反对该法案的极右分子声称该法案将威胁医疗卫生的说法显然是毫无依据的。此外，最早同 PFAS 法案做抗争为受害者维权的美国律师罗伯特·波略特曾经表示，工业界故意将 PFAS 化合物用于尽可能多的产品的生产配方，其目的就是为了使立法者无法禁止 PFAS 的使用。不过他并没有进一步的陈述他提出上述说法的依据。其次，该法案的禁令针对的并不是某一类的 PFAS， 而是整个 PFAS 家族。法案的起草者尼古拉·贴黑向法广解释说，之所以要禁止整个家族，其原因就是为了避免企业在某一类产品受到禁止之后，炮制出一种换汤不换药的新的同类化合物，这些化合物也同样对人体健康构成威胁。他举例说，在不粘锅中使用的 BFOR 因其致癌性而被禁止之后，多个企业又推出了一个替代物，而事实上新品种也同样有毒，只不过检测部门需要一定的时间才能够对此做出鉴定，断定它是否对人体构成威胁，而一些不良企业就是利用类似的手段来赢得时间。再次，法案文本规定必须在全国范围内强制性的对饮用水中的 PFAS 进行检测。目前法案规定检测范围仅仅限于20种，其中并不包括两年前发现的一种与农药有关的被叫做 TFR 的 PFAS。 这种污染物被法国南部的一个化工厂附近的小镇发现之后，法国消费者协会 UFC-Gauchoisir 和非政府组织 Génération Future 三周前发起的一项检测显示，在接受筛查的30个城市中，有20个城市的样品中 TFR 的含量超过每公升100纳克。在巴黎的第10区测得的 TFR 的浓度为每公升6200纳克。巴黎水务局日前宣布将对污染水质的人提出起诉。TFR 是一种短链的永久污染物。专家认为去除该污染物的技术难度将更高，而且令人遗憾的是，该物种并没有被纳入必须获得检测的20种 PFAS 之中。绿党议员尼科拉贴黑向法广解释说，倘若他修改法案将 TFR 纳入必须受到检测的 PFAS 的名单，这就意味着必须重新审议法案，必须再度经过参议院的审议表决。鉴于法国目前的政局不稳定的局面，他担心法案的通过又将一拖再拖。最后就是有关污染者必须赔偿的法规。法案的初衷是通过对 PFAS 的检测来追责生产以及使用 PFAS 的企业，要求污染源头企业为去污染工作提供资金援助。不过法案文本仅仅提出了污染者必须付费的原则，却并没有做出具体的规定。法国里昂大都会地区的西南部是法国受 PFAS 污染最严重的地区，在阿科马大金等里昂化学股公司厂址附近，土地、河流、蔬菜、鸡蛋以及水中的鱼都受到大量的 PFAS 的污染。不过到目前为止，尚且不知上述企业是否会参与去污染工作。听众朋友，以上的环保天地节目是由杨梅编播，感谢各位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接下来再请听由夏荣主持的《中华世界》节目。
大家好，我是夏荣。特朗普重返白宫大权在握后，新政令满天飞，全球应接不暇。台湾作为半导体重镇以及为主中国的太平洋第一岛链重要位置，自然也是随之七上八下。特朗普 2.0 美台关系两个核心问题，一个是美国对半导体产业尤其是台积电的策略，另一个是一旦美中谈判正式登场，台湾会被当交易筹码还是美方坚定盟友。本次的中华世界就来谈一谈这个话题。我们注意到台湾政府对特朗普新政做出正面响应，首先是府院相关方面都表示要增加对美投资，接着赖清德总统召开国安高层会议，提出几项具体政策响应，包括国防预算将达到 GDP 的 3% 以上，扩大对美投资与采购，包括强化双方在 AI、先进半导体等技术开发、制造合作。赖总统并提出全球半导体民主供应链伙伴倡议。他说，
在半导体产业方面，我要强调，台湾作为全球最具实力的半导体大国，我们有能力，也有意愿来应对新的情势。面对川普总统对于我国半导体产业的关切，政府会审慎应对，强化台美沟通，增进彼此更多的理解。除了注意协助业者因应情势的挑战，我们更将提出全球半导体民主供应链伙伴倡议。我们愿意和美国等民主伙伴共同致力于打造更具韧性、多元化的半导体供应链，并运用尖端半导体的优势，建立 AI 晶片产业链全球联盟，以及高阶晶片关联产业民主供应链。面对川普政府各项新政，我们将秉持互惠双赢的精神，与美国政府保持紧密沟通的协商，让美方的新政府团队更完整了解台湾是美国重建制造业以及巩固高科技领导地位过程中不可或缺的伙伴，台美合作将创造共同的双赢。
在这些主张中，国防预算达 GDP 3% 是最具体的政策主张， AI 先进半导体等技术开发、制造合作都还只是单方面提议，而全球半导体民主供应链伙伴倡议到底具体内涵是什么，怎么操作都还像是漂浮在半空中。不过政府之前已对台积电两纳米先进制程赴美投资的禁令松口，国发基金也宣布协助半导体供应链赴美投资，这些都是对美国善意或被迫的表现。相较之下，日本首相石破茂2月7日访美时宣布对美投资额将扩大到10,000亿美元。虽然这个空前规模也可能流于画大饼，但他也很具体地提出符合特朗普口味的方案，共同开发并进口阿拉斯加液化天然气。同时他和特朗普达成协议，让被拜登喊停的日本制铁收购美国钢铁案翻身，由收购转为投资，以打开僵局。石破茂安抚特朗普的手段，还有他手头上握有的筹码，看起来比赖清德高出一筹。未来台美可以具体谈出什么经贸合作方案，是台湾执政当局一大考验。至于台湾经济命脉的半导体相关产业，特朗普又再度点名台湾抢走美国芯片生意，扬言修改芯片法案补助条件。原本传出特朗普施压要台积电救英特尔，也有各种台积电救援方案出现在媒体上，包括买下英特尔芯片厂，技术入股英特尔，并负责经营芯片厂，只入股英特尔20%等等，但都未受到当事人证实。路透社也引述白宫人士的话称，特朗普不会同意让外国公司经营美国的芯片厂。台积电12日在美国召开的董事会也只通过资本预算超过171亿美金，但没有提出对美投资具体计划。对此，华尔街日报引述花旗集团分析师劳拉陈的报告指出，虽然英特尔和台积电看似做同样业务，但两者运作方式却不同。英特尔长期专注于制造自己设计的芯片，但台积电只是代工。英特尔工艺生态系设计方法和制造系统与台积电有着根本的不同，这些差异将对英特尔潜在客户带来严重障碍。台积电过去一直对入主英特尔兴趣缺缺，原因之一就是在于两者过于异质。摩根大通也指出，台积电若非得要走这条路，需要获得多个利益相关方的重大让步与协议，包括政府、股东和客户。事实上，台积电管理层多次明确表示，由于晶圆厂布局、成本结构和组织文化的巨大差异，收购或运营外部晶圆厂并非公司的优先战略。因此，摩根大通认为台积电收购或运营英特尔晶圆厂的可能性极低，除非美国政府提供强有力的财政补贴，并对台积电的角色做出明确承诺，否则这种行动不大可能发生。YouTube 频道上的科技博主白呀白针对台积电为何遭特朗普施压，台积电真的救得了英特尔吗？表达了他的看法。他说，
在芯片代工专业技术角度层面上，我们一般把半导体技术转移大致分为两种，一种是窗口指导，也就是对一些特定的工艺技术部署或者某些设备调教来进行局部的优化和指导，另一种是技术移植，就是将一个已经成熟的生产工艺节点完全移植到一个全新的晶圆工厂。但是说实话，对于目前已经进入 ICU 的英特尔来说，这两种技术移植的方式都是不太可行的。如果台积电仅负责做窗口指导，对于现在已经病入膏肓的英特尔来说，说实话作用真的不大，也来不及了。如果是做技术移植，那情况则更加复杂和麻烦了。芯片制造工艺的转移啊，完全不是大家想象的那么简单。就拿产品端来说，如果把高通的一款芯片从三星代工转移到台积电来做代工，光一款芯片 就需要重新流片、重新验证、重新优化等大量的环节，需要花上大半年的时间以及上亿的成本，更别说制造端的转移了。尤其是对台积电和英特尔两家已经发展了几十年的半导体制造巨头来说，这里面有大量的知识产权，大量的已经成体系的工艺特点，庞大的研发团队和项目部门。从英特尔 20A 到英特尔 4， 英特尔的技术路线说实话已经定型了，这个技术转移的难度可想而知是无比无比巨大的，完全不亚于啊，完全推倒重来啊。那么推倒重来，台积电为何不直接继续建设 AJ 厂呢？甚至不直接成立一个 USMC 的分部呢？这里面的逻辑啊是很简单的。那么既然从商业层面、从技术层面，台积电都完全没有必要去掺和到英特尔拆分这档子事情，那必然是一些政治上的因素啊，目前在牵扯着台积电去做一些他不愿意做的事情。甚至应该这么说，从这次董事会首次到美国举办呢，可以想象目前台积电所面临着的压力，不管是政策上还是政治上的一个压力啊，都是空前巨大的。那么台积电还有讨价还价的余地吗？能够通过承诺扩大对美的投资而不去接手英特尔制造部门吗？那么这个烂摊子怎么去收拾呢？说实话，我个人的看法是比较悲观的。很多人还没有意识到英特尔这家企业本身对于西方科技的重要性啊，没有意识到川普这届政府对于自身利益的所求的强度啊。就现在情况来看，我觉得台积电自身很难有筹码和地位去和美国政府啊做讨价还价的工作。有朋友会说，台积电可以利用苹果、英伟达、高通这些客户对台积电的依赖程度，成本转嫁给美国消费者啊等等，来增强其谈判的地位。也有朋友会说，台积电可以强调它的技术优势嘛，为其争取更加有利的谈判条件。说实话，这在过去民主党的时代，不知道大家看了哪吒二没有，民主党和里面的无量仙翁啊还是比较像的，比较道义贸然，但是有些时候啊还是讲一些道理的，会在明面上去顾及盟友的一些利益。但是现在川普政府可不是这个风格啊，可能和里面的东海龙王的风格比较像，你不给啊就别怪我来抢了。所以我个人判断，未来几年台积电的技术外流基本上很难去避免，什么竞业协议、什么 IPGA Covers 的产权法律保护手段，面对川普政府的一意孤行啊，作用都不会太大。
如果我们回顾英特尔议题如何成为白宫关注焦点，可以发现要归功于英特尔前执行长格尔辛格，他将英特尔经营困难操纵成美国国安问题，炒作民族主义，向美国政府要求补助。如今英特尔的存亡仿佛成了美国科技产业是否屹立不摇、能否领先全球的指标。但冷静来看问题，救英特尔是否就等于救美国的半导体产业呢？据一位熟悉此议题的涉外高层人士指出，其实特朗普并不确知自己真正要什么，他只是不要先进芯片绝大多数在台湾生产。台湾政府也已承诺加大对美投资，也对先进制程赴美生产放行。如果能够通过有力的论述提出迎合特朗普的方案，加上低调合宜的公关操作，是有可能让特朗普接受对台积电较有利的解决方案，包括在美投资方式以及芯片课税问题。这就像石破茂破解了美国钢铁难题。特朗普就职一个月以来，他和副手万斯还有他倚重的官僚杀手马斯克就像不甘寂寞的网红，每天语不惊人死不休，让敌人和盟友都疲于阴影。但他毕竟是商人本色，如何说之以利又满足他当老大的虚荣感，日本首相石破茂已做了一次不错的示范，值得台湾政商界高层借鉴。以上是夏荣主持的《中华世界》，感谢 Philip 的技术合作及你的收听，下次节目再会。
接下来请听由安东尼主持的《健康时间》节目。
各位好，我是安东尼，欢迎收听健康专题。世界卫生组织星期三表示，加沙地带的紧急脊髓灰质炎，也就是小儿麻痹症的疫情响应行动仍然在进行当中，计划在2025年2月22号到26号开展大规模的疫苗接种运动。这次接种活动将为59万名10岁以下的儿童接种新型口服脊髓灰质炎二型疫苗。加沙地区近期在废水样本中检测到脊髓灰质炎病毒，表明病毒已经在这个地区传播，儿童因此面临更大的风险。世界卫生组织表示，免疫力低下或者没有免疫力的群体为病毒继续传播提供了机会，并且可能引发疾病。加上目前的环境包括庇护所的过度拥挤以及严重受损的水、环境卫生和个人卫生基础设施，助长了粪口传播，为脊髓灰质炎病毒的进一步传播创造了理想条件。当前停火引发的大规模人口流动可能会加剧脊髓灰质炎病毒感染的传播。2024年9月和10月，加沙地带成功开展了两轮疫苗接种，覆盖了超过 95% 的目标人群。可是病毒的存在仍然对加沙及整个地区免疫力低或者没有免疫力的儿童构成风险。2024年，卫生工作者在进入加沙中部、北部和南部的某些地区时，面临重大挑战。在冲突期间进入这些地区需要特别的协调。近期的停火意味着卫生工作者现在的通行条件得到了显著改善。世卫组织表示，2024年8月一个10个月大的儿童因为脊髓灰质炎致残以来，没有报告新增脊髓灰质炎病例。然而2024年12月和2025年1月在戴尔巴拉赫和汉尤尼斯采集的新环境样本确认了脊髓灰质炎病毒的传播，检测到的病毒株与2024年7月在加沙地带发现的脊髓灰质炎病毒在基因上相关联。即将开展的疫苗接种运动旨在覆盖所有10岁以下儿童，包括之前没有接种的儿童，以缩小免疫差距，并且终止这次疫情。使用口服脊髓灰质炎疫苗将有助于通过预防传播病毒来结束疫情，计划在4月份再进行一轮脊髓灰质炎疫苗的接种。这次接种运动将由巴勒斯坦卫生部主导，并且在世卫组织、联合国儿童基金会、联合国近东巴勒斯坦难民救济和工程处以及其他合作伙伴的支持下实施。世卫组织表示，脊髓灰质炎疫苗安全，而且没有接种次数的上限，每剂疫苗都能够提供额外的保护，特别是在脊髓灰质炎爆发期间。世卫组织、联合国儿童基金会以及他们的合作伙伴欢迎近期的停火，并且呼吁达成持久和平的停火协议。脊髓灰质炎是由脊髓灰质炎病毒引起的一种高度的传染性疾病，它主要通过受污染的食物和水传播，主要影响5岁以下儿童，但是成年人也可能受到感染。脊髓灰质炎病毒侵袭人体的神经系统，严重的时候会导致永久性的瘫痪，甚至威胁生命。在20世纪上半叶，脊髓灰质炎在全球范围内是一种严重的流行病，导致许多儿童瘫痪甚至死亡。美国病毒学家索尔克在1955年成功研发出一种通过注射的灭活疫苗，使得大规模预防成为可能。索尔克选择不申请专利，这一决定让疫苗得以更快的推广。索尔克的研究不仅使得脊髓灰质炎在全球范围内几乎被消灭，也为现代的疫苗学奠定了基础。联合国儿童基金会指出，在生活最不稳定的地区，在冲突、自然灾害、人道主义危机和其他不稳定因素导致难以提供关键医疗保健的地区，脊髓灰质炎这一危及生命的疾病在继续肆虐。而在过去五年当中，这些地区常规儿童免疫接种率却从 75% 降到 70%， 远远低于社区免疫所需的 95%。 好了，各位，以上听到的是今天的卫生与健康专题节目，由安东尼编辑主持，感谢收听。
这里是 IHFE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本台本次华语广播即将结束。本次节目由阿曼婷为您主持，特别感谢穆萨的技术合作，更感谢您的忠实收听。下次节目我们再会。